好，我们接下来看四世纪第二章的第二段，就是从第六节到第十节，这里主要是讲到约书亚和他同时代的那些长老，这个近前的这一代啊，过去了以后，新的以色列的一代兴起来的情形。那第六节他说，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那这一段呢，就好像是约书亚记的第十三章的第一节，那里特别提到，就是约书亚已经年老了，但是还有很多的地方还没有得到，所以那里特别提到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怎么办呢？神就叫他分给这些支派，然后叫他们以后呢要去起来去得这个地。所以这是第二章，四世纪第二章第六节的背景。那第七节呢，就讲到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所以约书亚跟这些长老啊，他们在近前的这一代呢，他们都是见过耶和华的啊作为的，他们都侍奉耶和华。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第一手亲身的属灵的经历，我们必须像约书亚跟这些长老一样，我们必须要见过。所以你不能光是听，你不能光是好像有一个传统的知识，你需要知道，你真的是要看见经历过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好，那第二章的第八节啊，他这边就提到了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这里特别提到很美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如果你读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怎么称约书亚呢？他是神的仆人摩西的帮手，所以他只是一个助手，但到了这里呢，他已经成了耶和华的仆人。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句话。我们知道摩西是神的仆人，圣经上为他做见证，说他是在神的家中尽忠。那约书亚也是神的仆人，他的重点在哪里呢？率领神百姓征战，所以他是个战士，他仍然是一个仆人。我们知道像大卫，他也是神的仆人。如果你读诗篇第十八篇的序啊，那边就提到耶和华的仆人大卫。所以如果能够被神称为神的仆人，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那当然就地位来讲，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但是我们知道到时候有一批人会被主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这提醒我们，就是说你看要从他们的身上要学功课，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像四世纪，我们要学的很多的功课。然后到了第九节，第二章第九第十节啊，你就看见第九节说，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十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所以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所以这新的一代他们不知道，不知道神的所事，不知道神的所做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下一代，当然一方面我们需要教导，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必须要跟神有直接的关系，否则的话呢，就很容易落在四世纪这第二章这一段这一代的光景里面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很羡慕上一代的人，因为他们是在爱主，他们是在敬虔，我们发觉好像一代不如一代啊。但即使一代不如一代呢，他仍然有少数的胜者啊，这是我们所需要追求的啊。好，那第三段就是在第十一节到十三节，这边就讲到他们堕落拜偶像了。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啊，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嘛，所以很自然就侍奉朱巴利了啊，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 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鲁，那个结果就变成他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了。所以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必须要开始来看一点点关于约书亚记的背景啊，这对我们今天学这个四世纪有很重要的关系啊。我们知道约书亚记，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约书亚记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啊。第一章到第五章是很重要的一段，就是他们怎么样啊要准备进迦南啊。接下来呢，我们知道有第二段，所谓的他们在征服迦南啊，在迦南征战，这以后我们会再提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分配迦南，分配产业啊，最后是约书亚他临别赠言。那我想我们首先需要对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到第五章有一点点的背景的认识，因为这里有很多功课要我们学的。当我们懂得这样的功课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四世纪，我们就看得更清楚。好，我们翻开来约书亚记第一章，我只是大概的讲解一些重点就好。我们首先读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啊，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神对约书亚说的话啊，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好，第一章的第十节第十一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好，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在这里神对他们有一个呼召，叫他们去得产业，然后呢他们也答应了这个呼召，所以约书亚就对百姓说准备要进去了。那今天这个话同样是在对我们说的，因为有一个属天的产业，得属天产业的呼召呢也向着我们发出来，要叫我们去得着。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答应这个呼召，我们有没有采取行动，这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要深思的。因为出埃及不是目的，在旷野漂流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乃是进迦南的产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是进迦南的产业。诗篇十六篇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的产业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神。那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也告诉我们，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天属灵的产业，所以我们所有的产业都在基督里面，这是我们的产业，基督是我们的产业。那基督有多丰富呢？哥罗西书二章第九节第十节告诉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但不仅如此，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你看见，就是地位来讲我们都得着了，但是就是经历来讲呢，我们还需要去得，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所以迦南这个属天产业的呼召，第一个就叫我们要得着基督的丰富，因为神所有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要得着这个丰富。但进迦南得产业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就是要进入基督里那个的安息，所以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因为在旷野漂泊他们没有安息的，只有进入迦南才有安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我们的魂我们的己的生命不能安息，我们常常一碰到事情你看我们就被波动，那就代表我们还在旷野漂流。竭力进入安息呢，就是说我们得到那个不震动的果，我们能够在任何的境况下都能知足，都能安息。所以这个是一个属天得属天产业的呼召，今天向我们发出来，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答应这个呼召进去？ 这是第一章，约书亚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好，第二个点就给我们看见了，约书亚本来是摩西的帮手，是一个助手，所以什么事情都有摩西顶着，但是现在摩西死了，所以现在呢，约书亚又面对的乃是前面那些属灵的仇敌的征战，而且他要带领两三百万的人进入，这难怪他会害怕，这一定会害怕，所以神也知道他害怕，所以在第一章有三次的说到你要刚强壮胆。第一章的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第一章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第一章第九节第三次讲到啊，我岂没有吩咐你们，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所以给我们看见啊，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有的时候会害怕的，但神的话一再的提醒我们要刚强壮胆。为什么刚强壮胆呢？因为第一章的第六节给我们讲，神已经应许把这个地给我们了，所以你们不要怕。第一章第七节讲到，你无论往哪里去都顺利，而且呢，你无论往哪里去，神都必与你同在，所以不要惧怕。甚至在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啊，连以色列人的约书亚说，你只要刚强壮胆。所以约书亚记第一章有四次啊，三次是神对他讲的，一次是百姓对他讲的，都叫他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们天然人啊，面对不可知的事情啊，我们常常会惧怕。那当然，神不仅仅说刚强壮胆不要怕，神不仅仅是告诉他不要怕，神还给他应许。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刚强壮胆呢？并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神的应许的话。所以第一章有三个很重要神给他的应许啊，很宝贵的应许。第一章的第三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所以你看，第一个应许，只要你脚掌踏的地都是你们的。所以这告诉我们啊，我们必须要去经历主，我们不是头脑知道一些知识而已，我们要去经历主。你经历多少你就得着多少。那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可以用箴言第三章第五第六节来发表。他说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如果我们专心来仰望神，仰赖神，我们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我们把一切的事情啊都交在他的手里面，他指引我们的路，我们就会经历到，我们就会经历主，我们就得着产业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应许，就第一章的第三节。第二个应许在第一章的第五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那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应许啊，没有一个仇敌，没有一个属灵的仇敌，他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丢下你，也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为什么没有一个仇敌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那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你看一下生命记第九章，生命记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如果你来不及翻译，你听我讲就好了。生命记第九章第一节第三 到第三，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德顶天的诚意。所以你看见神早就借着摩西对他讲，你要进去的那个征战呢，那个国民是强大的国民，广大坚固高德顶天的诚意，这诚意高大高德顶天呢，而且是亚纳族人又高又大，有人指着他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你怎么打？第三节告诉我们，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 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所以所有的仇敌很可怕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的神已经在我们面前先过去了，如同烈火，所以他们在我们面前站立不住，那是因为神做的，不是我们。所以这个应许很重要，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个应许。好，第三个应许就是第一章的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这个应许很美，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就是以马内利的神。但是我们要记得一点啊，事实上他这是有条件，因为他这里说无论往哪里去，他是指的什么地方？是指迦南地，意思说你必须在基督里面，你跑到基督外面去了就不好了，所以必须活在基督里面。你只要在基督里面，神一定是与你同在。所以当我们得到了这三个应许以后，我们的态度就变得很重要了。我想我们有两个态度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啊。第一个呢，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要站在神的应许上，不要动摇。所以每一次我们遇见有属灵的征战，我们就要记住这三个应许，我们要抓住它，站在这个上面，不要动摇。第二个呢，你就发觉啊，它是有条件的，也就是第一章的第七、第八节啊，他说：“只要刚强大大壮的，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句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要谨守遵行神的话，昼夜思想。你会发觉他们后来的失败就是因为违背了神的这个命令，他没有按照神的命令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再说啊，我们一开始就讲过了，我们怎么样能够遵守神的命令呢？不是靠自己啊。第一个，你要知道你要住在神的爱里面；第二个，就是依靠他的信实，不是靠自己啊。所以这个是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啊，我们所看见的大概的一个情形。好，我们现在来到约书亚第二章啊，第二章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我们都知道他们派了两个探子去到了耶利哥，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我们晓得拉合的故事我们不特别去提了，结果后来因为拉合就把他们放了，隐藏他们然后放了，然后他们就逃回来了。那这里特别提到两个探子窥探那地啊，那为什么要派两个探子呢？啊，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认识仇敌。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那边啊，保罗就知道，保罗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所以探子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必须认识仇敌，你要认识仇敌的诡计。然后你去读第二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啊，很有意思。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九到十一啊，这就是拉合对他们两个探子说的话啊，就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这是拉合的话啊，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个是他们进到了耶利哥以后听到拉合的话。好，然后我们再看同样第二章第二十四节，他们回来以后呢，就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啊，这是他们得回来的情报。好，我们把这一段呢跟民数记十三章做个对比，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二、三十三节。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二节跟三十三节。 探子中，他们是第一次派了十二个探子去，对不对？回来以后呢，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你看很奇妙啊，一个是派了探子去，回来以后他们的感觉的真实情形，一个是探子听到当地人的情形。这告诉我们说呢，什么呢？很多时候啊，我们怕仇敌，仇敌更怕我们，很奇妙啊。我们有的时候怕仇敌，怕得不得了啊，属灵的仇敌，但我们不知道仇敌更怕我们。当然不是怕我们，那是怕神，因为他说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因为他使红海的水干了，他对亚摩利王西宏和噩进行毁灭。所以我们对仇敌的作为要有一手的认识，就好像这个探子一样，如果你发觉仇敌是这个样子不堪一击，他们外面看起来像亚纳族这么高的人，我们怕他们啊，他们看我们像蚱蜢，我们看自己差不多，但你真正了解仇敌的人，就发觉呢，他们心都消化了啊，他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我们要认识仇敌的作为，对仇敌要一手的认识，认识仇敌的各种轨迹。